请翻开塔洛案第十案，那若害人口无权利用本计，那建议提高支入价案。那若害人口无权利用本计60毫升，那健保支入价每瓶是70元，那厂商建议价是每瓶165元。那请看一下按邮局依据，那台湾三九四公司表示因原物料局运费上涨，那以高于现行健保支入价。那厂商评估的进口成本分析，那本署核算方式为190元。那健保署意见，那建议提高健保支付价。那 Curet Powder 是小儿科及耳鼻喉科最常用的抗生素之一，可减少住院需求，建议列为特殊药品级，调高健保支付价。那核价方式以参考成本价，那为190元。那高于厂商建议提高价格165元，那建议调高健保支付价为每瓶165元。那健保署的财务评估，那整体的药费每年约948万元，那财务冲击每年约546万元，那以上。
好，谢谢先主，我们请我们专家来代表李医师帮我们做补充，谢谢。
是，谢谢主席，要各位医师大家好。那这个 Curen Oral Suspension 是我们小儿科或者是 ENT 最常用的抗生素之一，然后就像3034或者 AOM， 或者是因为那个呼吸道病毒，然后合并有肺炎的时候，它是常用的一种抗生素，所以它大概这个应该一定要健保来支付。那么大家常常提出来说想要增高，但是我们这个健保署是佛心来之后，啊省出来的话，虽然比厂商还要高出很多，那当然就照厂商的建议这样给更就可以了。所以这样我个人是同意，就是反正我们健保署是190嘛，哈，那厂商必须要是165，那我们的建议还是要这样，可以再说明一下。
好，谢谢。那对于这个案子，我们要随询的。好，那沈大姐。
的确，在小朋友的抗生素，我觉得就是目前的来源是相当有限，但是国内应该也有homocysteine coagulating 的糖浆酶制造。那但是就是它的 ratio 就比例看起来跟这个这个产品4:1来看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之前的讨论，其实也有提到。希望就是国内的制造厂商是不是也能够就是未来想办法能够match 到这个品项，否则以这个品项来说，目前就都是单一的。那到时候如果这个进口有问题，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抗生素糖浆就会缺乏的问题了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是希望说这个是不是能够跟食药署那以及未来我们健保要能够对于这些重要的品项能够有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未来的规划，而不是只有单独就是同意这个厂商的品项往上就是价格调整，那未来供应链还是会有问题。以上。
好，谢谢。那个食药署代表会不会先回应？
好，主席跟委员大家好。那针对这个提案，其实我们之前有把这个需求发给我们的国内的制药工协会，告知说我们其实国内希望生产这样一个比例，只是说后来有没有厂商生产，我可能是不是有人回应说愿意生产，可能还要去调查。但是我们有把这样的需求已经传达给我们的所有的制药工协会知道。
好，谢谢。那个我们刚好有制药工会代表，要不要回应一下？
这个品项确实在贴贴有讨论很久，都是有经过评估是属于需要的品项的。那也经过说开会有决定说开放专案进口或专案制造，但是可能国内的厂商的许可证的不多啦。但是我们就像说贴贴现在在检讨需要机制我们一直在想，就是说应该去检视。真的医疗需求端必要的品项，去替代性很少，而且是低线用药一定不可缺的这个品项，应该检讨一下。就像说你是国防必备药品，或者说应该要说不是一次说，能够说现在，WHO 的 essential drug 的 list 或是什么，然后真的是检讨一下，然后品项如果是现在有许可证少于3张的， 哦，或是什么，这些可能就要全部品项去总检讨一下，然后再去看为什么厂商不能生产，因为有些是你的量太少，但是在法规上你的要三 PP 量至少要30万的 unit， 那你这样你如果每年需求量很少，厂商就是说我做了一批可能就你要三批，然后就可能二十万的 unit 的都要丢掉，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就是那这个就会考虑到，如果是真的政府一定要的必备药品，医疗班必备药品，这个可能健保署要去谈这个价格。好，就像这一次500cc，我不是说要用专案进口或什么价格，但是一定要去必备的、必须的药品，一定要去连结价格的处理，不然厂商就是不负承担。这个地方我们内部也讨论过很多次，厂商为什么不愿意生产？因为我真的做了三批，一定要做三批确销才能放行，但是我的市场量真的太少，可能是几乎3/2都丢掉的情况下，它的成本是用三批去算，但是它是用单位的起步价，那这个起步价可能就要连结健保的支付的价格的总检讨，这个是我们产业界的想法，但是一定要去把品项评估出来，然后产业界跟 TFDA 跟健保署一起来讨论，那这个是应该也医疗院说可能要真正也要评估常常缺的品项，大家再研究一下，品项一定要先确立，然后再看许可证持有者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或是怎么去增加专案的制造，哦，这个可能都要从小去制定。谢谢沈院长的建议，谢谢。
好，谢谢，这个后续讨论已经超越这个核价的，不过我们这样讲，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核价部分先按照情况。
不好意思，
第一个，那第二个那个沈代表刚刚意见，我们把它列入会议记录里面，那我们会议记录资料组也会收到，好，相关资料工也代表也会收到。那另外跟各位报告，因为520以后，我们就遇到那个点滴的问题，所以部里面林市长这边其实是有协调健保署和那个食药署，我们现在持续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有提供比较单元性，就是来源没那么充足的这个供应的资料给食药署这边来做讨论，然后那我们也有跟长官讨论的机制，所以刚刚讲的意见我们都会做适度的反应。好，那可以的话，我们健保署这边，我们可能相关的，我们有核的同样疗效，就是同样成分的底下，如果没有生产的话，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也稍微了解一下。好，谢谢。这个
主席，不好意思，因为刚刚食药署当然他的权责他是亲自带过，但是制药代表他们讲得非常清楚他们的困难度，那我们绝对不能让我们认为是必要的药品基本的用药，再度发生这个国内大缺货的事情，但是今年缺货补了3亿多，但是用了健保3亿多，然后明年又编了10亿，准备再继续处理大饼点滴缺乏的事情，所以这件事已经发生了，那我们以后就是来看看怎么来做检讨。我想就是说上次沈代表在这个会议也有提过要做 RCA root cause analysis 的，就怎么检讨不要让它再发生。那第二是今天的那个会议结论，我觉得不能模糊，就是说，然后主席您刚刚说这个超过核价的，我们这里不是只有核价，这里不是只做核价的工作，好 ，listing， 那 listing 有一些状况条件，以前大家讨论的范围其实是蛮大，因为这个是等于健保会他不会做个案处理，那我们这里几乎是几乎当中已经是最高阶的一个会议讨论，所以我希望主席能够做出更明确的一个裁示，好，那就是提供端，因为你不能再仅靠一家，这不可能再，就是让那个制药界代表他们的意见要很清楚的。我是希望很清楚的，如果他讲的都有道理，要清楚的列在里面，就是我们要求一起来解决，而且马上要开一个协调会，否则我们真的在立法院看到的明年编的是几亿，那就打算说这个问题都没办法解决啊。光光大饼点滴都这样的，那个高端农药三等等，那现在抗生素的问题也一定会紧接着来，所以我是很清楚，就是在这个部分我们要做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 可不可以做更具体的裁测，不是说啊请他们参考啊怎么样，然后我们就不会再解决，再也不会解决。那你这个就是代表大家的一个意见跟主意 啊, 啊，你就往上啊，我们就是把这个资料会共理会资料是公开的、啊，
对嘛？所以我刚讲第一个，我们共理会的录音都会公开嘛，所以我们刚刚讨论过程中，这个上网也有，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陈代表的意见，我们也会列入会记录。那如果还要更强调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我们是？
那不好意思，那主席很不好意思，你可以再重复一次，你刚刚的台式的那个 wording 是什么？
我刚刚的 wording 是说，我说第一个关于这个药，这个药品，
这个药品，
核教部会按照健保署意见通过。第二个，刚刚沈代表的意见列入会议记录，那这个会议记录，关于这个供应链韧性的议题呢，就会送到食药署，也会送到相关的制药工会供各界来参采。那另外一个，我刚刚补充说明说，我们部内有那个检讨的机制，我们本来就跟食药署合作，在林市长两个之下有处理这个供应链的问题，所以我们把一些那个来源比较稀有的这个药品这些清单呢，其实已经跟食药署有在做后续的讨论。
上次就是市长把事情搞大，你还请他再主持，那就是说基本上他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因为这些才是专家学者嘛，或是真正的提供者，他们遇到的困难。
有时候我们，
那
我们说有时候还是有我们立场的问题，我还是要维持努力维持行政一致这样。
不是这个，没有，我只是说我们要解决问题啊，我是很坦然，我们要解决问题啊。
而且今天
各位代表提的已经不止解决问题了，而且是预防问题了。好，谢谢
主席。有关于刚刚制药工会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其实我记得我个人找好几次跟健保署提出建议，就是说国内的学民药政策不是只有价格，包括怎么样去鼓励，包括怎么样去让国内的学民药制造能够生存等等，尤其是现在谈到的缺药的问题是很重要的，那总是要有一些政策出来，或者都要上面去做决定，那我们建议上去也很少看到一些具体的一些办法出来，所以应该政府要尤其是卫生部要相当重视这个问题，才不会造成后续有缺药或者是成本不符啊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所以这一次我希望健保署能够重视，尤其是我们这个卫生部能够重视国内学民药这个政策的制度做一些改善。
各个相关团体都在了，我还是补充一下现在的做法，就是我们对学民药，因为我们原来有药品那个应该是制度标准规定，我们正在修哦，所以进到程序了哈。你讲一下。
好，谢谢主席跟各位代表的关心哈。那有关于学民药的政策，还有生物相似性药，我们确实也已经有一些计划在执行了哈。那个学民药的部分的委员们的建议呢，都在我们这一次的那个药物支付标准跟药效管理作业办法的草案修正草案里面。那这个我们也已经送给卫福部了，所以预计应该是会在10月底的时候会公布预告。那到时候如果大家看到，因为预告会有60天，所以也欢迎大家再给我们建议。那里面有很多对于学民药跟国产药的一个鼓励。谢谢。
好，谢谢。那也先让我讲完一下。那拜托大家了，因为大家各有立场，因为我们有一些鼓励措施哦，所以我们也被告到这个经贸组织去了哦，所以我们还要可能要面临国际官司哦，还有种种问题哦，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个整个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哦，那各界有各界的意见，我们也有我们困扰。那我们认为供应链的韧性，这是我们一直要重视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大家努力来一起来解决这个事情。好，
谢谢主席哦。那第二次发言就是针对于这个抗生素的部分哦，我觉得它的确在临床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药品。 那包括待会下一案，其实也是有关于这个产品但是只是不同的剂型的部分所以我会觉得具体建议就是说，我们能不能针对于抗生素的这个国内制造的状况，应该要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估报告，去厘清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得到就国内的这个可以制造的厂商，因为我们很明显都有这些原料药，那后续的这个支持到底是什么那才能够确实的去解决我们未来在抗生素的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免于缺药的一个恐惧了因为我们知道它的确对于我们临床的治疗生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谢谢主席也愿意能够把这个就是刚刚大家讨论的部分能够纳入这个会议记录，让我们能够确实的来去评估有关于抗生素未来我们在国内生产的一个协助的一个状况。以上，谢谢。
好，谢谢其实我刚刚有讲，就是我们健保里面的抗生素政策，包括从医师那边有医管那边有计划，我们这边。这边合价的计划有，那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更复杂的议题包括农业使用包括什么？那因为各个单位所负担的责任其实不太一样。那我只是就健保来讲，我要跟各位代表是说，其实健保对整个议题其实是有关心的，有在重视的。那我们是其中重要一环所以在健保部分的话，如果我们做的。不够好，那欢迎各位大家提供意见。那也要跟大家讲说，这个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个抗生素的药提出来，也是我们一系列动作之后，请协会帮忙，请大家相关团体的提供意见之后，我们去再接些资料所以我们这个也表示我们在进展这件事情。那当然做得好的不够好的部分，还是请大家多多指教。那我们是不是进到下一个案第11案？